1月24号，美国司法部同8个州对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发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以其在在线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损害市场竞争，并且呼吁将其拆分。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同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康乃迪格州、新泽西州、纽约州、罗德岛州、田纳西州和维珍尼亚州8个州1月24号宣布对 Google 提起新的反垄断诉讼。诉状里面表示， Google 滥用其垄断实力，让敢于使用竞争性广告技术产品搜索更高质量或者更低成本匹配项的网站发布商和广告客户处于不利的地位。星期二的申诉标志着美国司法部反垄断负责人乔纳森·坎特对大型科技公司开战的头场戏。坎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对科技行业最具统治力的公司进行广泛攻势奠定基础。在坎特的领导下，司法部反垄断官员推动将更多案件提交审判，并起诉涉及非常规法律理论的案件。这起诉讼标志着美国司法部对 Google 提起的第二宗反垄断诉讼，而是美国第五宗挑战该公司商业行为的重大案件。各州总检察长已经分别对 Google 提起三项诉讼，指控其在安卓手机平台上主导在线搜索、广告技术和应用程序市场，违反了反垄断法。美国司法部和多州检察长在2020年10月就 Google 在网络搜索领域的主导地位提起诉讼。在同一年迟些的时候，德克萨斯州领导的多州检察长对其广告业务提出质疑。2022年以犹他州为首的一个州集团就其移动应用商店 Google Play 提起了另一起诉讼。2020年，众议院议长发布了一份长达450页的报告，发现 Google 和亚马逊、苹果和 Facebook 在关键业务领域拥有垄断权。国会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审查了公司文件，并采访了科技行业的众多客户和竞争对手，得出的结论是 Google 处于独特地位，可以从其在线广告行业的强大作用中获益。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经向北京提出证据，证明部分中共国营企业可能正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一旦确定中国企业支持俄军入侵乌克兰，可能会影响美国对中俄两国的政策。下面请听报道。彭博社报道说，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拒绝透露中国企业支持的具体细节，只是表示其中包括非致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且完全避开美国及盟友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实施的制裁方案。知情人士说，上述的趋势令人担忧，因此美国官员向北京提出交涉，并且警告为俄罗斯提供实质援助的后果，但是他们拒绝透露双方接触的细节。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最初打算向俄罗斯出售致命武器，供俄军在战场上使用，但是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认为中国的初始计划已经缩水。尽管相关消息仲不明确，但是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认为现在俄中关系非常密切，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行动亦比较以往更多。彭博社说，拜登政府正在评估搜集到的证据，并确定其重要性。如果发现中国企业支持俄军入侵，美国的对俄政策、对华政策势必会发生改变。西方应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时候，部分战略仰赖于孤立普京政府，试图扼杀其经济，进而阻止战争。如果中共加大支持俄国的力度，可能就会削弱拜登战略的威力。如果拜登政府确定中共当局参与或者默许了这些国企的行动，他们将被迫进行反击。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双方友谊无上限，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避免就入侵乌克兰一事公开批评俄罗斯。知情人士说，拜登政府认为中共政府确实想要帮助俄罗斯，并非好似他宣称的那么中立。尽管美国要求各国与俄罗斯经济保持距离，但是中共仍然决定深化中俄贸易关系。2022年，中国从俄罗斯的入口额比前一年增长了将近 50%，而出口增加了 13%， 这些趋势加剧了美国官员对中俄结盟的担忧。加州在中国新年期间连续爆发枪击案，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而且凶嫌都是60-70岁的亚裔老人，令人格外震惊。拜登总统星期二发表声明，为半月湾市发生的枪击惨案中的死伤人员祈祷。下面请听报道。距离一名72岁的亚裔凶嫌于大年三十，即是1月21号晚，在洛杉矶附近的蒙特利帕克市无声无听枪杀11人之后仅两日，旧金山附近的圣马特奥郡半月湾市的一个农场星期一晚发生另一起枪击案，导致7人死亡1人受伤。拜登总统星期二发表声明，为半月湾市发生的枪击惨案中的死伤人员祈祷。拜登说，加州社区几日内第二次哀悼那些在无谓的枪支暴力中丧生的亲人。我已经指示本届政府确保在这次骇人听闻的暴行发生之后，地方当局和半月湾社区得到联邦政府的全面支持。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表示，他是在探望星期六晚舞厅凶杀案伤者的时候被告知加州北部星期一新发生的枪击案的。纽森在 Twitter 上面贴文说，惨案一宗接一宗。两起案件的嫌疑人 Hu Ken Chan 和赵春利都是70岁左右的亚裔老人，这个是加州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连环枪击案。两起案件一共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多位亚裔。加州接连发生和亚裔美国人有关的枪击案，给华裔社会带来不少震惊。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非营利组织暴力项目维特的一个数据库显示，在1966年至2022年间发生的185宗大规模枪击案中，只有一宗的凶嫌年纪超过70岁。当局表示，他们还未确定这两宗暴行的动机，这个似乎特别令人费解。部分原因是每宗案件的嫌疑人都是退休年龄的男性，比在美国常见的致命大规模枪击案的嫌疑的年纪大好多，因此特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据联邦参议员乔希霍利星期二宣布，他将提交一项立法，在全美范围内禁止 TikTok 应用。多年来，霍利一直以国家安全问题为由，主张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该程序，而他的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案已经在去年被拜登政府签署成为法律。下面请听报道。据星期二的一份声明，密苏里州共和党对中共鹰派的联邦参议员乔希霍利将提出立法，在全美国全面禁止海外版抖音 TikTok。 目前 TikTok 已经在联邦政府和至少31个美国州受到禁止，这些州政府人员和联邦雇员所用的设备不能够下载或者使用 TikTok。 霍利在 Twitter 上面说，TikTok 是中共进入美国人生活的后门，它已经威胁到我们小孩子的隐私和心理健康，现在我将立法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它。不过霍利没有说明它将在什么时候提出该法案。之前霍利已经带头努力通过了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案，作为一项条款包括在上个月底批准的 1.7 万亿美元政府支出法案中，该法案禁止通过任何联邦发行的设备或网络下载和访问 TikTok。 之前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亦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呼吁在全美范围内对 TikTok 实施禁令。而民主党众议员拉耶·克里希纳莫提亦表示，他认为每个人都对 TikTok 感到不安，因为有关 TikTok 行为的更多危害安全的信息正在度被发布。包括《纽约时报》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应用程序可以跟踪用户激键，而福布斯之前亦都报道，字节跳动母公司已经跟踪该媒体几名记者的位置。最近几个星期，美国的几间大学亦开始禁止学生通过校园 WiFi 访问该程序，包括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俄克拉荷马大学、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博伊西州立大学以及澳本大学。据几名政府内部的消息人士星期二说，美国和德国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各自的主战坦克，为基辅提供一种强大的新武器来对抗俄罗斯，而这一决定亦结束了西方盟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分歧。下面请听报道。据彭博社和国会山报星期二引述几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说，预计拜登政府最早将在星期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并放弃了这种战车耗油太多和难以操作的讲法。德国明镜周刊星期二亦都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德国政府亦准备向乌克兰运送其受欢迎的豹二坦克。同意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标志着美国做出了重要让步，因为德国一直坚称不想成为唯一提供主战坦克的国家，同时亦拒绝其他拥有德国制造炮式坦克的盟国将其提供给一个非北约国家。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话给明镜周刊听，德国将会派出14辆豹二 A6 坦克。据美国官员话，交付的细节仍然在制定中。官员话，美国提供的坦克将根据即将出台的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来购买。该计划为美国政府从商业供应商那里购买武器和设备提供长期资金。尽管这样，美国的艾布拉姆斯坦克运到乌克兰，并让该国军队接受坦克训练，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而且现在还不知道美国会批准几多数量的坦克。一名美国官员说，预计美国的声明将与德国的声明互相协调，而德国亦会批准波兰向乌克兰转让豹二坦克的请求，而这一请求波兰政府已经在星期二当日提出。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